诸法等性本即法界，种自性圆满，生生有如如。离障本来护主，永清道，其请不可光尊常护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菩提心。巴拉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随念三宝经的注释无尽吉祥妙音。无尽吉祥妙音主要是诠释这个随念三宝经的这个究竟意趣。那么前面呢也讲过了，这个差别的机，也就是通过佛的十号，解释佛的十号呢进行安立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宣讲这个差别的因果等，差别的因果等呢有利他和这个自利的两个方面。首先呢，现在在讲这个利他方面的这个意义。那么前面呢第一个课范讲完，今天讲第二呢，显现后承办事业分二。比如说前面呢是怎么样显现的道理，现在是显现之后呢如何安立或者如何承办事业的这个道理分二，以别说佛前进见二总书。首先是讲第一个问题呢，别说佛前进见，也就是说在见佛的时候呢，那么有这样一种这个通过佛的威力啊，一切有情呢有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生信心等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在这个经文当中讲到信解欢喜，会五人胜，力五人屈。信解欢喜实际上就是说这样一种信解呢是因，欢喜的是一种作用。那么见佛之后呢产生信解，然后呢通过信解而产生欢喜心。会五人胜呢主要就是讲佛陀的这个智慧啊，没有人能够超胜的。力五人屈的意思就是讲佛的这个一切的力啊，根本没有人能够屈服，没有人能够应夺的。就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观察。首先呢是讲这个信解欢喜，往诣佛所有以信心及问难前往二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到佛跟前去，或者到佛这个讲法的地方去呢，那么有两种情况。那么一种情况呢是由于信心啊，就是说对佛呢有信心啊，通过信心引发去向于这个佛前。第二种情况呢是这个想要问难，也就是说有些外道也好，有些世间的这个智者也好，一方面呢想要这个突出自己的功德，或有的时候呢想要把这个佛压服住之后，然后呢弘扬他自己的教义啊，有很多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想要对佛进行辩论，有这样两种这个情况。其中前者啊，其中前者讲通过信心前往佛所的这个情况，这个呢又分几种情况，或为往观，或以速善发动，或信解后为供养等。那么就是这样这个三种情况进行安立的。第一个呢是为往观啊，就是说往观的意思就是讲听到佛在某地，在某个精舍，在某个寺院当中啊讲法，有很多啊就是说有幸去参加，那么那些当中呢就是说是有一种想要去看热闹的一种这个这个念头出现。说在这样念头引发之下呢，想要去看这个佛或者看大这个壮观的场面的缘故呢，所以说想要到佛面前去。这个呢总的来讲不是违逆心啊，不是说什么问难的心，它还是有一种性向心。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包括在这个信心当中。第二个呢就是速善发动啊，速善发动就是在以往曾经和佛结个缘，我们在这个贤云经等这样一种经典论点当中也是看到了很多，就有情以前呢和这个佛因地的时候做菩萨，然后呢就是说种种供养或者种下了这样一种殊胜的因缘。那么现在佛成佛之后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度化他们的这个愿力成熟了，所以说一听说这个佛已经成道在转法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速善发动啊，就以前的善根就已经被发动了，苏醒了这个种性，对佛呢产生信心，想要去这个听法，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或信解后为供养等，那么就是已经对佛陀产生了信解，那么到佛面前去呢是为了供养顶礼等等，有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业乐。总之呢就有三种情况请安立的。彼者一见如来当即故灭性身。那么这些到了佛面前见到了这个佛之后呢，当下故灭性身。那么垢灭性身的意思就是说，以前的心当中呢就没见佛的时候或者还对佛有一点怀疑，或者对佛陀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染污心啊等，但是自从见了佛之后呢，内心当中这样污垢一下子就灭掉了，然后呢对佛的信心呢油然而产生这个方面讲见佛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当今垢灭性身的这个意义。对此以性为因欲见佛者，真上比丘入定之乐亦不可遇的解脱忧恼， 大欢喜心。那么前面呢，就是说是产生了这个性解啊，就是说通过见佛之后呢，产生性解。前面讲垢灭，垢灭性生啊，就产生一个清净的心，产生清净的业乐。那么如果有了这样的信心，以这个信心为因，那么想要见佛的人呢，见到佛之后，真上比丘入定之乐。那么真上比丘入定之乐，就是意思说，比比丘入定的快乐还要超胜的、不可言喻的这样一种欢喜心。那么就佛经当中经常说比丘入定啊，十二年的快乐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就是说明呢，比丘他能够入禅定的话，其他的这些世间的欲妙的快乐根本无法啊和他比拟的。那么就是说见到佛之后呢，他就是说真上比丘入定亦不可喻，那么以比丘入定也不可比喻的这样解脱忧恼的阿赖耶心。见到佛之后呢，内心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忧恼，所有的这样一种烦恼等都解脱，而产生了极其大的欢喜心，这个方面叫做欢喜，那合起来就叫做性解欢喜。就是说经文啊，就注释当中说故为性解欢喜。那么这个是一个啊第一种情况解释完了，下面是第二种情况，想要到佛面前去辩论的这些人呢，欲来问难者，亦至佛前不尽站立，故如日出星光隐蔽，顿息骄慢而获寂静之乐。那么有些呢就想到佛面前去问难，到了佛面前之后呢啊，这些这个外道啊或者其他的这样一种世间的智者，见到了佛的威德，见到了佛的威光之后呢，就是说一下子折服，那么就是说心里呢生起了很大的这个恐慌，心里产生大恐慌之后呢，在外表当中啊也显现出这个站立的情况，就是说身体瑟瑟发抖等等话也说不出来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些这个就是说这些世间的智者或者一外道，那么如果在他自己的团体当中呢，似乎也是一个所谓的成就者，或者说也是一个智者，也是一个宗师，一个啊就是说是这个一代的导师，但是到佛面前之后呢啊，他们没办法和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相比较。所以说呢，就好像日出星光隐蔽一样，那么就是说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呢，你星星还可以发光，如果太阳出来之后呢，这个星光完全隐蔽了。所以说在佛面前顿息骄慢而获寂静之乐，内心当中想要和佛争辩的这样一种这个一个业乐啊，或者想要和佛辩论的这样的心态，这些骄慢心呢一下子就彻底熄灭，然后呢熄灭之后呢相续柔软，获得寂静之乐。这方面就是讲到的性解欢喜，一个是直接的产生啊性解的欢喜，第二个方面是间接的，没到佛之前呢啊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遇到佛之后呢马上就没有啊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能力就无法显现出来，所以说也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性解欢喜的。哦，下面呢就开始讲这个会有人圣这个经义，又如来相续智慧，对一切法无着无碍，故佛智何时亦无人圣。那么就是说如来相续的智慧呢，对一切法无着无碍，所以说佛的智慧啊就何时也不能圣。那么什么意思呢？如果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凡夫，或者说就是说这些圣者，对于这个法乃至还有执着，那在执着的这个期间呢，实际上就是有着有碍的，没办法安立无着无碍。那么如果说有执着，就没办法见到一切法的自性，就像现在我们执着的情况一样，如果我们现在执着某一个方面，我们执着这个法的有边啊无边啊等等，那么如果有执着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样执着心只能够看到法的一个部分，只能看到法的一个侧面。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心有执着的话，也只能看到一个部分，那么就是对于这个身心的全面所有的状态呢看不清楚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如果就是说我们的心有执着，只能看一点不能看全面，那么佛对一切的法没有执着的缘故，所以说呢他对一切万法的这个就是所有的部分全部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修行来讲的一种提示啊，一种提示，就是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心太过于执着，执着于某个方面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法本身的这个全面性根本无法了知的，也就是对它的实相方面无法通达。那么为什么说中观宗他教导我们说必须要熄灭这样一种一切的执着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乃至有粗粗细细的执着之间，对于这个法的实相你根本见不到。那么如果你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粗粗细细的执着熄灭之后呢，这法的实相本身啊就能够见到，或者它就能够显露出来被我们证悟到。佛陀呢对所有的法没有任何执着的缘故，所以说呢佛陀的智慧是周遍了知的，完全周遍了知。因此说从这个根据可以知道，佛智何时亦无人圣。凡夫人呢他是有执着的缘故呢啊是有人圣的。而呢就是说声闻啊缘觉也好，或者说乃至实地菩萨的心当中呢， 对所有的法没达到无作无碍，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智慧呢还不能安立成无能胜。那么佛陀呢对所有的法无作无碍的缘故，所以说仅仅啊就单单的把这个佛智安成无有啊，就是无能胜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下面就是举例说明，举例说明呢佛陀的智慧是这个无能胜的。譬如提婆达多各处收集炭灰，那么这个是一个情况。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是提婆达多他为了考验佛到底是不是辩智，所以说从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收集了很多炭灰，然后呢就是说是一一标明啊他的这个处所，然后呢一个一个的问佛，那么这个炭灰是哪里的，佛陀呢一个一个回答，只是这个炭灰是哪个地方的，所以说呢全部都能够就是说是很正确的回答。这方面就是一个。还有呢第二个这个例子呢，即释迦大明从杰比罗城逐户索要一把大米，一一记下处所姓名，同米放入袋中，令向驮至佛前，问属何人何处，佛陀一一回答，无不知见，绝无差错，故为会无人胜。还有呢就是一个叫释迦大明的人，他从这个杰比罗城一户一户的就说是这个索要一把大米，然后呢要一打把大米之后呢装入口袋当中，要记下这个处所和姓名，然后呢用大象把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口袋拖到佛面前，一个一个的问啊，这把大米是哪个地方，这把大米是哪个地方的，佛陀呢一一回答，无不知见，没有一点点差错。然后从这样一种例子呢就可以说明佛陀的这个会无人胜。这些呢只是一些这个例子，实际上呢为了说明呢，为了说明佛陀的这个智慧是非常超胜的。那实际上单单从这样一种这个事例能不能够真正的了知佛陀的这个智慧就是说是无与伦比之处呢，实际上从单单从这个例子还是无法完全说明的啊，没办法完全说明，所以只能从一个侧面让我们这些凡夫人了知佛陀的智慧呢确实非常的深广。如抛石经云，譬如有一大海深达八万由旬，广阔无量，以等量末块投入，令海水悉沉没之。那么下面这个抛石经它的这个校正呢主要就是要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描述佛陀的这个智慧实际上是这个最为超胜的。首先这个前面一段呢就是说想到了这个要用这样一种这个各种样的情况来描绘舍利子尊者的智慧呢根本做不到。那么怎么样去这个描绘舍利子尊者的智慧呢，此处就用了他的墨汁、纸张、笔，还有就是说是书写者、时间等等几个方面呢进行描述的。第一个呢就是墨的量呢，墨的量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大海深达八万由旬，那一由旬呢就是40公里，所以说像这样40里，那么像这一由旬40里的话，八万由旬，那么就是说它的这样一种深度是非常大的，广阔无量。然后呢这个时候以等量墨块就是和这样一种这个大海一样的墨块投入，然后让这个海水全部变成墨汁，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墨汁的量。然后呢下面这一段呢讲这个纸张的量，复以三王置于海中，海面上下各八万由旬，三王四面皆以金银珠宝合成，四方附有四大部洲，如是近臣纸张。然后呢又把这个须弥山王置于大海当中，那么须弥山王呢这个海下面就海面之下呢八万由旬，海面之上呢八万由旬，这个呢也变成纸，三王的四面呢皆以金银珠宝合成，就它的这样一种这个面积是非常大的。除了这个西面三王做纸张之外呢，四方附有四大部洲，如是金灯纸张，那么这个四大部洲的这个地面呢也全部是一种纸张的这样一个面积，就讲到了这个纸张的量。那么下面是讲笔的量笔的量呢就是讲到了大地所有草木树木草干做成笔管，那么就是把这个四大部洲等的所有大地当中的大地上面的这个树木啊草干等等呢全部做成这个笔，这个就讲了笔的量。然后呢这个书写者的量呢，四周众生皆共书写，四周众生就是说是这个东胜真州乃至于北极卢州的四周众生呢全部都作为书写者来书写这样一种这个舍利子的智慧。然后书写的时间呢直至墨干笔枯，一直把这个这么大的这个海水一样的墨汁呢全部写完了，所有的笔呢全部已经这个写折了，像这样的话如是于长老舍利子点滴智慧一览描述。那么对于这个佛陀声闻当中的舍利子尊者他一点点的智慧呢也是难以描述的， 就说明了这个舍利子的尊者啊，舍利子尊者的智慧呢是非常深广。那么下面呢，就以这个作为这个就是说是比较处，然后再来宣讲佛陀的智慧。若有智慧如舍利子者，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其智总和亦不能比如来智慧，百分千分不及其一，算数譬喻所不能及。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有智慧像舍利子尊者一样大的，周遍整个大千世界，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然后这些就是说是犹如舍利子尊者一样这个智者的智慧的总和呢，实际上呢也没办法和佛的智慧相比，而且呢就是讲他的这个差距呢，不及佛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那这些通过算术譬喻都没有办法，就是说是做这个安利的。从这个方面，我们知道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确确实实没办法这个超胜的。就从这样一种对比呢比较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会无人胜这个道理。那么下面这个意义呢，主要是讲到的是力无能屈。不但佛陀相续具有无边智慧，如来身力等其余所有之力也是无上无比，故以十方三世何人亦不能应也不能夺，此即是力无能屈。那么就是不单单佛的相续当中具有无量无边的智慧，而且呢就是说如来的身力等就身力等呢，就是说佛陀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力量，还有就是说实力啊，还有神通力啊等等，所有的这些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力呢，其余的所有之力也是无上无比的，在整个世间当中呢，没有哪个有情能和佛的身力等相比。所以说呢，十方三世任何人也没办法尽夺佛的智慧，这个呢就是安立成力无能屈。对此有将力解释为实力和身力，那么就是说有些注释呢，在解释这个诸力的时候，在解释这样一种力无能屈的时候呢，单单解释成这个实力，不单单解释成身力。那么孟子呢说，一方面也可以，但一方面呢，这样一种解释呢不是非常的这个全面的不是非常全面，它偏于一方了，所以说对于这样佛的诸力呢还没办法完全的做表达。那么下面就是讲实际实力仅是以所缘化分而已，均为智慧之力。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所谓的佛陀的实力呢，也单单是从所缘的方面的划分，从所缘方面划分呢，那个声音机怎么回事，好像再调一下了，好像是没声音机可以吗？那么这个实力呢，就是讲到了这个。
拿到手上。
要把它关了。
关了，听到吗？可以吗？
可以了，可以了。
那么就是说，实力呢是从所缘境而划分的，也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学佛实力的时候呢以这个处非处力为喻进行观察的时候，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处非处之力，主要是对于这个一切的整个世界当中的处和非处，它一种这个了知的能力实际上也是一种智慧的力。那么对于这个业报知或就是说是对于这些清净的禅定不清净的禅定等等的这些这个所谓的力呢，也完全是对于这样一种所缘而划分，实际上都是这个智慧之力。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包也可以如此了之，所以单单从实力方面呢解释的时候呢没办法完全表示佛的这个诸力。又不但指身力，亦定须包括神变等力。那么有些注释呢解释成这个身力身力就是说佛陀他在示现世间的时候，这个化身呢他就说是身体里面的这个一个每一个骨节当中都具有这样那种严力。所以有些注释呢把这样一种力无能屈只是解释成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身力其他的有情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应夺的意思。但是呢莫不能说一定需包括神变等力，除了这个实力身力之外呢，还需要包括佛陀的神变力或者大慈力等等，像这样一切力呢才能够全面的说诸力不能屈，就是说佛陀的力无能屈的这个意义。如来身力虽为广大无量，此处仅略作表示而说。那么下面呢就是对于佛陀的身力，然后呢这个神变力还有对于这个修行力等等呢，都是举例的说明。 首先呢是讲这个佛陀的生力，就说无有边际的。下面呢是紧作表示而说的一个公案来讲。往昔世尊在多恶城之地的森林中暂住，当地力士请佛应供，居士那城与那提城之间的道中有块巨石，高四五妥，宽七妥半。力士们心想，应将道中巨石挠开，不仅请佛应供便利，我们也会生欲却起。那么就是说是佛陀呢，他住在这个就是说多城之地，在这个地方暂住的时候，那么当地的力士呢想请佛应供，但是呢在这个居士大城和那提城之间的这个道路当中呢，有一个很高的这个巨石，高呢是四五妥。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一妥呢，就是讲一个成年人他的这个双手平伸的两手之间的距离两手之间的距离。一般来讲的话，有些地方讲如果要把它定量呢，就是五尺就是五尺。那么像这样的话，高四五妥，宽呢七妥半这个就很大一块石头。力士们心想，应将道中巨石挪开。那么这个力士们呢就想，那么现在我们要请佛应供，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石头挡在路中间的话，一个方面讲的话，那么就会障碍就是说是这个请佛应供，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巨石挪开的话，请佛方面呢很便利，而且我们呢也因为挪开了巨石的缘故，那么大力士的这样一种名声呢就是说是十方普闻。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就决定商量之后呢，决定把这个石头挪开。居士拿城的力士们聚会后，有些将数百只牛马骆驼小象大象赶至石边，那么就是说商量之后呢，他们就决定用各种方法，用共同方案，然后呢想要把这个石头这个挪开。所以说有些呢是把很多数百只的牛马骆驼小象大象赶到石头旁边，想用这样一种这些动物的力量呢把这个石头拖走，有些用绳把石头捆住，有些架云梯用兔死草绳等缠绕拉动巨石，有些用铁犁出除尸底，有些恢复劈石，有些削入铁签想把石头拗开。人与牲畜来来往往，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情况呢是很繁忙的，因为他们就是说想要用各种方式，用这个畜生的力量还有的是用这个就是说他们自己的这个力量，通过这个斧头的劈石头，有的时候想在这个石头里面削入这个铁签，然后呢把这样一种石头拗开，用了很多方式。亦有依仗药咒之力，欲将巨石摧为粉末，但巨石却岿然不动，人们因此而疲倦。那么也有些呢是通过这个想要通过药力通过咒力把这样一种巨石呢就摧为粉末，但是呢用了很多方法，这个巨石还是岿然不动的。那么就干了很长时间之后呢，人们就是非常疲倦了。这时世尊莅临，人们喜迎世尊。那么就还没有把石头挪开的时候呢，佛陀已经就说走到这个石头旁边了。世尊安住一处后问道，你们辛苦吗？力士们述说，连续29日未能让巨石移动，人很疲倦。那么佛陀就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很辛苦？那么这些力士们呢就开始宣讲，那么我们就连续干了29天了，29天的力量呢还是没有让这个巨石移动，所以说我们现在非常疲倦。世尊说，是否想把巨石挪至他处？人们回答，是的，世尊。世尊走到巨石前，以右脚拇指举起巨石，还以手接安置在右掌之中。世尊沉思片刻，顺手一抛，便抛至梵天世界。巨石顷刻无影无踪，所发声响令人惊怖。那么就是说佛陀走到巨石面前，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为了让这些人升起信心，一方面呢就是说也是要让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佛陀的这个力量，因为在这个当中呢也有父母所生力，也有这样一种修习力神变力等等。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就知道佛陀的这个就是说从生力乃至于修习力方面都是非常圆满的。所以佛陀用右脚指拇，然后呢就是说敲起这个巨石，用左手接住之后呢放在右掌当中，然后顺手一抛，就把这个巨石呢抛到了梵天世界。那么这个巨石顷刻之间呢就变得无影无踪了，而且在这个巨石飞走的声音的时候呢发出很大的声响，令人们听了之后呢非常的这个害怕。世尊说，不必畏惧，随着巨石呼啸而去，空中出微妙音， 请演唱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不久石头从天反降，落于世尊掌上。那么就是说随着石头呼啸而去呢，那么在空中就发出了微妙之音。那么在这个音声当中呢，演唱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这个三法音的这样的声音。那么这个方面呢，后面佛陀就讲这个主要就是一种神变之力。不久呢，这个石头从梵天落下来了，然后落在了这个世尊的掌上面。世尊吹令碎末再抛向四方，碎末纷纷飘落，然后就落到世尊手上之后呢，世尊向这个巨石吹气，一下子呢把这个整个巨石呢吹成粉末，然后呢就把这个粉末呢抛向四方。世尊了知立世无时，将会不悦，便将就说是便将碎末复合如初，放着他处。那么佛陀呢这个时候了知，如果说是这个巨石彻底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些大力士呢就非常会不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石头不存在了。那么这个时期呢，就是大家会传开，就是说这个大力士啊，很多很多大力士就是说用了很长时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把这个石头挪走，后面呢佛陀把这个整个把这个巨石呢就是说销毁了。那么这个事情呢会变成一个笑柄，就让这些大力士呢非常不高兴。所以说呢，了知这个情况之后呢，佛陀就把这个碎末呢恢复如初，然后放置在道路之外。力士们叹为成就，问道：如是举止之力，为如来父母所生之力，或神变力，或休息力。那么这些大力士呢非常稀有，他们就问佛：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举止之力呢，到底是如来父母所生之力，还是就是说是佛陀的神变力呢，还是说修行之力？实际上呢，佛陀回答的意思当中就说都有。佛言：此为父母所生之力。这个此为的意思就是说用脚趾把这个石头挑起来，然后呢放在这个就是说手上，用这个手把它抛出去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父母所生力。那这个就是父母所生之力。出生无常等妙音是神变力，然后这个巨石呼啸而去，发出妙音就是说发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这个妙音呢，这方面是佛的神变力。以佛吹气巨石成粉，再还原至于他处，这是休息之力。后面呢落在佛这个巨石落下来，落在佛手掌当中的时候呢，佛陀吹气让这个巨石变成粉末，然后呢再把这个粉末还原成一个巨石放于他处呢，这就是佛陀休息之力这从三个方面呢是做了回答。力士又问：父母所生之力量有几何？那么大力士就问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既然前面呢用脚趾挑起石头，这个是父母所生之力，那么如来身量当中的父母所生之力量有几何呢？到底怎么样来理解父母的这个如来身中的父母所生之力的？后面呢下面呢佛陀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一层层的比较的方式来显示出这样一种这个父母所生之力的巨大。佛言：先以十人力如一梵牛力。那么就是说十个人的力量呢相当于一头梵牛的力量依次，那么下面就是说依次类推，依次十梵牛力如一青牛力。那么就是说是十个梵牛力呢就相当于一头青牛的力量，十青牛力如一小象力，十小象力如一大象力，十大象力如一青象力，十青象力如一赤象力，十次相力如以百牙相力，十百牙相力如以冰陀山相力，十冰陀山相力如以相相力，十相相力如以历史力。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十倍十倍的往上这个增加，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厚厚的这个厚厚的这样一种的力量呢比前面呢前前呢都要大十倍，乃至于这个时候讲到了这个十个相相力呢有这个历史力量，十历史力如以大历史力，十大历史力如以猛相力，十猛相力如一张柱罗夜叉力，十张柱罗夜叉力如一半那罗延力，二半那罗延力如一那罗延力，320那罗延力即是如来父母所生之力。那么来至于就是说是后面呢就是说是到了这个一个那罗延力，那么就是320个那罗延力呢，这个呢就是如来父母所生之力，如来节节之中都有那罗延力自然而生，就是说在如来的每一个骨节当中呢，每个骨节当中节节当中呢都有那罗延力滋然而生。所以这个呢就是讲到的这个大力士要问，就是说如来的父母所生之力量有几何呢，就是320那罗延力， 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说如来父母所生之力。又如广大游戏经宣说技能是云啊，广大游戏经当中呢是讲到了佛陀就是说是这个在世间游戏的这样一种这个记载，从兜率天下降入胎啊，或就是说出生，还就是说是怎么样学习技艺怎么样就是说成道啊，一系列的这样一种传记呢，广大游戏当中呢就是记得很清楚。所以说在广大游戏经宣说技能的这一部分啊，宣说技能这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学佛十二相成道的时候工巧处成慧，然后工巧处成慧的那个部分就是说佛陀他在这个练习武艺啊或者射箭啊等等学习世间的各种技能，在宣讲技能的这一部分的时候讲金刚围绕须弥山，并及十方诸余山，佛手上能柔为末，无实人生有何期。金刚的意思就是讲这个铁围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铁围山所围绕的这个须弥山啊，就是说包括铁围山在内，铁围山还有铁围山所围绕的须弥山啊，须弥山就是说周围的这样一种这个十方的诸余山，通过佛的手上能柔为末，刹那之间呢把所有的这样一种山全部呢就是说揉于粉末，无实人生有何期。无实人生有何期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当时佛陀和这样一种这个诸童子比试技艺嘛啊，比试摔跤啊，比试摔跤的时候呢就是说很多人一起上，然后呢佛陀一刹那之间把他们所有全部摔倒，就是说在这个把他们所有人摔倒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些铁围山须弥山十方诸山佛陀刹那之间以手上能够把他们揉为粉末，这些无实的人生的力量怎么可能相比呢？把这些人摔倒是怎么稀奇的呢？啊，这个就是无实人生又何其的意思，主要是这个意思。此外佛陀具有无量神变力，那么前面讲过的父母所生力，那么后面是讲这个神变力啊，这个讲这个佛陀具有无量神变力，这个也是在这个经典当中呢有这个记载的。比经云啊，也是这个比经就广大游戏经，当就是说是当当嘎树下世尊席地而坐，地面长有布拉拉草，形如夜叉芦苇，彼时当地出现饥荒，起时十分困难。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是在当嘎树下安住啊，就是说是席地而坐，这个地面上呢也长了这些布拉拉草，形状犹如夜叉芦苇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当地出现了饥荒，起时的很困难。尊者木莲请问世尊，大地之下具足妙味，以我能翻大地，亦于立世翻一树叶。那么就不简单尊者说呢，我观察到啊，这个大地之下呢有这些妙味啊，有些妙味，现在既然已经遇到了饥荒了，应该把这个妙味取出来，那么以我的能力的话能够这个翻转大地，那么翻转这个大地呢亦于立世啊，就是翻一树叶，那么就像大力士翻动一片树叶的这样困难都没有，我就能够把整个大地翻转。我以左手任持大地所有有情，右手一刹那间即能在大地及其周围寻出妙位。目前尊者说呢，我一左手呢就任持大地当中所有众生，不让他们知觉啊，不让他们受到这个惊恐，然后呢就是说右手一刹那之间呢就能够在大地和大地周围找出这些妙位，让众生食用，解决这个饥荒。就是这样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为了解决饥荒，一方面呢也是说明目犍连尊者的这个神通呢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殊妙。世尊告言，以你虽能如是翻转，然而众生一向贪执妙味而愚痴，且妙味不会长久留存，将会隐没。世尊未予开许。那佛陀给他说呢，你的能力啊，就佛陀相信有这个能力能够这样翻转，能够找出的妙味，但是呢众生呢一向就是贪执妙味的，平时呢也是非常贪著美味，所以说呢导致内心当中啊愚痴非常深厚，这个方面呢是没有必要的。还有呢就是说妙味不会长久留存，即便是把这些妙味找出来之后呢，妙味是无常法的缘故，或者以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福报不足，或者众生的这个业障的缘故呢，这些妙味不会长久留存，终将会隐没的。那么就是说一旦众生失去了这个妙味之后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种不良的情绪，又会产生懊恼啊，产生其他的这个就是不必要的一种烦恼，所以说呢没有必要的缘故呢佛陀没有开许。有这些能力是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就是说对于解脱啊或对长久来讲没有大必要，所以说呢佛陀呢没有予以开许的。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目犍连尊者的神通力。假使有神力如目犍连者， 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何其神力与佛啊、与佛比较，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及。那么下面就开始这个较量，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如果有神力犹如不接连尊者，像这样的话就周遍三千大千世界，把他们的所有的神通力合合起来和比较的话，那么他们所有的神通力比佛的神通力呢啊，不及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不及这个，也没办法通过算术比喻来进行安立的。所以此处呢就讲到了佛陀的神通力就是这个无与伦比的。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讲到了佛陀的修力啊，佛陀修习之力。要如来修力亦如经云，假使四大部洲天空乌云密布，大雨滂沱，四周百川江河，巨浪滔天，源源不断汇入大海，如来喜知每一水滴源于何处，以及任意水滴属何部洲、属何城市、属何区域，以及是何树叶花果所滴等，乃至水滴之极微尘，一刹那间皆能分别了之。然后此处在讲修力的时候呢，是比喻宣讲，如果说整个四大部洲啊，这个不是一个地方，而是这个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流或者北俱度洲，整个四大部洲，整个天空当中的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那么四周当中的百川全部汇入江河，然后呢就是说源源不断的流入大海。那么这么复杂的情况啊，这个情况非常复杂，因为就是说这些方面的雨滴呢是四大部洲啊汇入不同的江河，然后源源不断的汇入大海了，这么复杂的情况呢，最后如来悉知每一水滴源于何处，随便在里面取一滴水，那问佛的时候呢，佛就知道这一滴水源于何处，也就是说任何一滴水属于南瞻啊，就是说四大部洲哪一部洲哪个城市当中的啊，城市当中哪个区域，然后是区域当中的哪一棵树或者哪一朵花上面的这个所滴下来的水，乃至于这个一滴水的极微尘啊，对于这个一滴水的极微尘都可以啊，就是分辨的清清楚楚，不单单是对一滴水，所有流入大海的这个就是说雨水呢，一刹的之间全部能够分辨了之，这方面就通过修习圆满之后呢获得一种能力诸如此等仅作表示而已，具体需从经中了之。诸如此等呢，就是所讲的这些例子呢单单是一个表示，实际上呢就是用一经章当中的一个公案来说明佛陀的这个智慧非常的圆满。那么如果我们要广大的圆满的了之呢，应该去参阅大乘的这个经典，还有一些小乘的经典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些不可思议的佛陀的神通啊，这些妙慧，还有一切的这样一种圆满修行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就是说有上次在这个当中也是讲，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应该多看大乘经典，多看大乘经典呢就能够全面的了知佛陀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功德、殊胜的这个力量。那么这个看到之后呢，就对于整个佛的这样一种智慧和功德能够产生一种坚定的信解。现在我们要学习随念三宝经，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要对佛陀产生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坚定不移的清净信心，有了清净信心之后呢，我们内心当中就会有找到一个这个真正的皈依之道，或者就是即便在整个世间当中充满了邪知识，充满了这样一种外道，充满了蛊惑人心的说法，但是一旦我们内心当中对于这个本师啊，对于导师有一个非常坚固的信心之后呢，不管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当中，我们的信心绝对不可能转移的。那么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讲呢，升起一个不可退转的信心那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在这个通过这些就是简略的这个事迹也好，或者通过分析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如何能获得这样殊胜功德的原因也好，从这方面因和果来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就要让我们对于佛产生信心。那么首先呢，就是对于这个外在的这些导师诸佛呢产生一种这个信心。那么进一步呢就反观进一步的观察，实际上呢一切众生和诸佛都是无二无别的，也能够对于我们内在也具备本具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或者本具这样能力呢产生信心，逐渐逐渐把这个修行的重点从外移向内。那么以前呢我们是向外祈祷以前呢我们就寻找佛果的时候向外祈求，那么如果真正把这些问题了知之后呢，逐渐呢向内祈祷，逐渐呢就向内安住，逐渐呢就说是这个通过遣除内心当中的这个障碍的方式，令内心当中的这些这个功德的一分一分的显露。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相信当中都具备这个本来的实相， 那么前面我们一再的讲过，之所以不显现呢，主要是很多的分别妄念。那么要把这样一种分别妄念，就说是这个分离掉的话，一方面要学习，学习完之后呢，要产生这个定境啊，修行的方式啊等等产生定境，然后第三步呢，就要去这个实行，就要去串习，啊，通过串习的方式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实相呢一分一分的显露，显露实相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就前面我们讲过，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让自己的分别念逐渐的宣守，让自己的这样一种种执着逐渐的稀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实相本来就这个地方，如果这样一种障碍越来越薄，如果就是说这个障碍越来越少的时候呢，它自然会显现出来，就像天空和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乌云和这个太阳之间的关系一样，实际上太阳呢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不显现看不到的原因呢，主要是乌云障垢了，那么如果这样的乌云从厚变薄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太阳的温度了，那么如果这个乌云裂开一条缝隙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太阳就能照下来，实际上我们修行呢就是这样的啊，修行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这个障垢越来越薄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感觉得到这样一种实相的一种热量，或者是能够感觉到它的一种这个它的这个情形，有的时候在家庭到暖胃啊，暖胃的意思就是说尤其是靠近火炉的时候啊，虽然还没有真正啊就是说接近它，但靠近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它的热量，实际上如果通过修行啊，通过家庭道的这个修行，我真正能够达到暖胃的时候呢，虽然没到见道，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见道的智慧在那个时候能够感受啊，有一种感受，所以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就障碍越来越薄弱的时候呢，它这个实相就要好像就要马上就要开始出来了，那么如果这样一种这个障碍就是说心和心之间出现了缝隙的时候，出现间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实相就会出来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慢慢慢慢我们通过修行的时候，通过这个学习呢就是这个真的要显现实相，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怎么样使它这样一种这个薄弱呢，有很多法，比如祈祷佛陀啊，祈祷上师三宝，通过修持金刚萨埵，或者说通过积累资粮的方法，或有的时候呢说通过修禅定通过修禅定的方式，让你的分别念，就是说这个分别念和那个分别念之间的这个缝这个空隙啊，让它显现出来，因为现在我们内心当中凡夫人的这个分别念，它是没有缝隙的，一个分别念接一个分别念，一个分别念接一个分别念，分别是念上的盖分别念，所以说在这样情况当中，我们想要见实相都见不到，那么如果能够通过修禅定的方式，那么让这样分别念它越来越缓慢，然后呢就是说它中间能够出现缝隙的时候，这个实相就会透露出来，我们就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你产生了顿悟，也可以说我就是说你一下子刹那之间看到的实相，也可以说，但是这方面呢都是还不究竟，反正呢就是说你看到一下子一下子又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分别念它又会盖过来，所以像这样必须要长期的修行，长期的修行让这个分别念呢就是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透明，最后呢就真正能够就是说是在升起分别念的时候，或者产生其他的情绪的时候，也能够真正的了知它的本来的实相，所以说通过这个诸经当中的这个佛的功德呢，最后就能够知道每一个众生内心当中本具的功德，然后呢怎么样显现这个实相的功德，都会一步一步了知，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